第七个印，要开始之前，第一个第五个印接触，第七个印还没有来到，这里有一个岔路，就是第七章。那么这章圣经是讲的什么呢？在灾难中受印免灾的两批人，大灾难当中受印免灾，就是蒙保守的意思。他们是在大灾难当中受印免灾的两批人，第一批人是以色列人，他讲的十二个支派，很清楚，十二个支派虽然经过大灾难，在这些人他们是得救的人，他们有永生神的印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在大灾难当中他们能够免灾。我再说一遍啊，第七章，那灾难中受印免灾的两批人，哪两批？第一批就第一节到第八节，一到八节是受神印的十二个支派，受神印的十二个支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虽然在大灾难中他们是蒙保守的，什么叫蒙保守的？得救的，有上面有神的印记的。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个有关的圣经说明新约旧约是呼吁什么？前后呼吁的啊，是相应的，是相同的意思啊。十二章的第一节，你看这里，我们念啊，那时保佑与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进入大天堂，从有国人知道此事，没有这样的，与本国的民众把名录在册上的，立得拯救。也就是说，名字没有录在册上的，能拯救吗？能保守吗？不能。而且这第七章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有什么？他们身上有永生神的印，这个印记太要紧。所以所有神的儿女，你不管是外邦人，你还是犹太人，你身上啊，你有没有神的印？这个印是什么印？是永生神的印啊，永生神的印。有这个印的能保守，必要得救。在耶利米书三十章，你看不同的先知时代也不同，跟启示录老约翰那时代太不一样了，但是你看他们所得的预言，耶利米书三十章有好几节讲到啊，讲到什么？讲到大灾难的光景，男人都掐着腰好像缠难一样，是吧？我们看一下四到七，一起念。
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人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的心怀而不平安的声音。他们却反问看他，男人也在那吗？我怎么看见人用右手掐腰，像缠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爱在三日为大，五日而已。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
但他必被救出来。神的信使，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全家当然得救，一定都是什么？有永生神印。是被分别出来的，是清楚得救的，身上有神印，是吧？所以我们最近这两年也特别查考啊，关于永生神的印啊。你今天你啊，如果在额上在手上，你有什么印啊？有受的印记，受的印记是什么？666，36，是人的印记，人的数字是挣扎，凭自己靠自己，那你跟永生断绝，永生断绝。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敌基督的权势是一步步的紧锣密鼓在预备什么呀？预备大灾难来到，预备他要建立一个国，要一统天下，是不是？所以这个你身上、你的额上、你的右上有没有神的印记，要紧不要紧呢？这是个关键，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屡次的讲啊，大家应该记住，第一个我们有什么印记啊？宝血的印记啊。所以我想不能详细讲了，有关圣经节自己去找吧。第二是什么？圣灵的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好比你进入天国，你要有 visa， 你就欠着，你不能进去，对不起啊，你只能关在门外。第三是神话语的印记，主的话啊，记在手上为印记，戴在额上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 是一个印记，一个记号，是不是？这是主的话。第三是主的话是我们的印记，因为我们得救不是于能坏的种子，乃是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彼得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是主的道。第四是什么？十字架的印记，十字架的印记，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从今以后谁也不能够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这耶稣印记在那一章就专门讲十字架，与别的夸口，只夸十字架，只夸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印记，最后一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我们的印记。你有这个印记，大水不能洗你，重水不能把你忽略。爱，这个爱是神的爱，是针对我们的爱，是什么呀？是如死一样的坚强，如死一样的坚强。所以我们自问。你有没有神的印记？而且一直赤手到永生，一生一世让我们保守住这个印记。其实我们都有了，有的不会运用，你一直在这个五个印记里面，我们保守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第一段里面，是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怎么样能保守，我们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那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的四方的风，很有权柄啊，他们管理什么？他们是等于是执掌权地上的这个四方的风，这个风是指的神审判，这个风是指的灾难，将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这个地、海和树都能保守，风不吹就灾难不会临到这里。第一，他就接着你就看第二节，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出来，从东方出来，拿着永生神印。所以所有这印记叫什么印记？永生神的印，请大家说
永生神的印。
你带着这个印记，你那个进入永生，你在永生里有份，否则的话你带着受的印记，你跟永生断绝，跟永生是断绝。这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拿来，他就怎么样，他上来以后就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权柄的前面的那个四位天使，能够伤害地海的四位天使大声的喊着说，说什么？地和海和水母，你们不可伤害啊！这三样，地海水母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这里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众仆人，众仆人。那启示的第一章就告诉神的众仆人，这个启示啊，这个耶稣基督领导了神的众仆人啊，都有份于这个永生的大声喊着所以要等。就是说你现在不要伤害，你等印完了印，这十二个支派加起来是十四万四千人。为什么老说十四万四千人呢？在十四章另外又有一批是十四万四千人，这里是犹太人那一次那就不是犹太，是整个的外邦人都有什么十四万四千，因为它是十二的倍数，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不可以伤害，要印上，印上印。那么底下就第四节了就是一个一个支派，大家数数正好多少支派，多少
12个，
你要数是不是12个还是11个还是13个你要数对，是不是神拣选的蒙救赎的而且有这个神印的，一共多少？大家再说
12个。
所以现在这个印呢是非常要紧，这个印是什么意思？是记号，这印什么的分别，这印什么归属。所以这本书打上我的戳子了，这本书就永远属于谁呀？属于我了，是不是？归属的意思，分别的意思，是吧？是印的意思，是个记号。这辆火车是都是羊，那么全部这一车就是羊是哪里啊？是上海开来的，是徐州开来的，是不是？这里有个记号，属于你，这个属于谁？属于哪个公司？是吧？要属于谁？今天我们属神的，属神的，我们身有神的印记，永远归属于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记号，是吧？所以在这个以西结书9:4特别提到，有一些人他们的额上有印记，摸盒子来打印记，打印记什么印记？为一切神所憎恶的那个哀哭那个叹息，这样人神把他给免灾， 从长老杀起一个男女老少都要杀，那这些不被杀，为什么呀？分别出的，虔诚的，这就是让人能够分别出的。在这个时代，不沾染世俗，不追求世俗的意见，怎么了？所以不同啊。所以一切就九章十节告诉你，那么这些人呢，免灾，免灾。虽然在大灾难中，他们能保守，能保守啊，免灾。也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生产妇人所代表的，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那个生产妇人，他就是代表以色列。借着生产妇人生产男孩子，男孩子来提的保守钱，不提保守钱就能保守。生产的一定要什么两个翅膀，答应了两次的要飞到旷野才能保守，也躲避。你怎么躲避？你在基督里你能保守，你不在主里你不能保守。所以我们光自己看看诗篇九十一篇，这篇就告诉你，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必定会住在全能者的印象。这两句话是一个因果，你真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一定能保守。你就是能力在哪里啊？在他全能的印象。那么千人扑倒，万人扑倒，这再必不领导你。白日的见识，夜间的你惊愕，什么都不会领导你。十篇九篇，你从第一件你读到最后一件，你就知道，因为他专心爱我，就是我就搭救他，要把救恩要赐给他，而且能够足享长寿，那属灵的寿命要长。十篇九十一篇，太宝贝了，不但能保守，而且你的脚践踏时要踩这个大石子，石子蛇都不怕，这样一个得胜而有余，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印记。住在主里，我讲这四个字很要紧。你住在主里，你的生命不是我得救了又跑到外面来了，你一直住在主里能保守，住在主里能保守，让我们生命真正的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下面呢，我们接着看第四节，是众仆人的额上，额上那个兽要砸在你的额上。我们的额，额也代表思想意念，像我们人生整个的人的一个主导，主导是你这个什么思想，你什么样的思想，你有什么样的行动，是吧？我们的额什么呀？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与世界不同。如果你相同，你还是基督徒啊，你像基督徒，要分别出来，打在额上，他们是神的众仆人，那么他就听见了，听见什么？以色列各支派，各支派。是多少支派？大家再说
十二个支派。
但你在思想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有的没有了，有人有没有想过？没有在这里面。
以法莲
一个是什么？
以法莲和但支派，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以法莲
一个但，一个以法莲。有人说大概是老约翰写忘了吧？是不是写忘了？写糊涂了？这不会的呀，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约瑟河里面以法莲没有？应该一般来讲都是马拉西伊法莲是约瑟两个儿子，等于是双倍嘛，是两个占名的，是不是？两个得产业的，为什么没有伊法莲去把约瑟搁在里面呢？另外呢，利位是没有产业的，所以每一次提得地得产业，利位不属在里面，但这次利位都在里面了，但都不在里面，这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我们从圣经找到根据，做以我的教训警戒。你跟我有份，我神的家有份，我李奥家有份，你哪个家有份啊？我的名字都老早记在里面的。上帝说你没份，你踢出去。我们先看看这个蛋，我们大家先看这个蛋，这个蛋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没份呢？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但是他没有份啊，他没有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诗诗记第十八章，但为什么没有呢？这两个支派总的一个意思，神最憎恶的是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拜魔鬼，拜偶像是拜魔鬼的意思。我们看诗诗记第十八章，诗记十八，我们知道十八章讲到但支派得地，他怎么得地？他本来是应该是在南部得地，得不了，惧怕，不肯上去，结果怎么样？结果到诗诗时代很久了，差不多末期了，他还没有正式得地。结果怎么样？随便随意什么呀？随意 到处漂流去找地得地，结果呢，结果就得到了北部，是吧？北部的得地，而且他是什么？在他得地之前，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但支派，这个但支派，失之记十八章，先看，十七章一到六节，对。四世纪的时代，我们知道四世纪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国父没有把个人任意而行，到一个地步，以法莲支派里面的人是谁？就是十七章的这个谁呀？这个米迦，居然在家里建立什么神堂、偶像神堂？以色列人的属神的儿女啊，竟然家里本来呢，前面摩西五经里讲，你不得拜偶像，要选择个人。你们每个人你不能拜，谁拜谁将来受咒诅，谁拜将来神要把你剪除的，是不是？讲到神是非常忌邪的，但是到了世世时代啊，大家自己做王了，国就没有王了，不让神做王了。竟然米迦这个家庭从母亲到儿子什么样子？你看看，是吧？竟然家里设立神堂，而且呢还聘请了一个什么饭碗工人做他的祭祖，而饭碗工人呢做祭祖，而怎么样？就是以法莲支派。你注意，但和以法莲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两个支派是被咒诅的。那在什么样？在这个受印记当中，竟然没有分，竟然没有分，也可以说在大灾难中没有蒙保守，没有蒙保守。那这是一节到六节啊，我想我们就不念了啊，这一段你就告诉你啊，上帝赐福啊，什么的，偷了东西又赐福，找回来了，他又承认了，又去拿他去做偶像。那总而言之是神赠予的，结果这个神囊怎么样？后来被但支派给抢走了，有个勇士来了一趟，结果整个把这个神囊抢走了，抢走什么？这个祭司饭碗工人不但做一个什么一个家庭的一个什么呀饭碗工人了，以后就做了整个一个支派的饭碗工人，做一个支派的祭司，这个叫什么祭司？我聘请你，给你有吃有喝，是不是？给你有多少待遇？那现在传道人讲待遇，知道吗？美国有一个教会是福建教会，很有名的，很大，在纽约，在波士，不是在纽约，在费城都有。那他们后来也要再请一个牧师，因为太大了，请好几个牧师。这牧师什么条件都挺好，要请他讲了一次道，也讲得很好。那么最后他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你猜他什么？每年要给我十几万的这个什么薪金，不然我就不来。十几万的薪金呢、美金呢、不然我就不敢。因为什么呀？又会中文，又会英文，又会广东话，是最吃香了。而且呢，你的头衔是什么呀？至少是硕士，一般都博士。那么你吃香了，你样样都有，你有个什么呀？要讲待遇的，是吧？这样的很多呀，很多。所以这样的是什么？叫做饭碗工人。所以结果呢，到了十八章，我们看最后几节圣经，十八章的最后几节，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求读。
大能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了阿姨，天安居武力的人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不能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就与别人没有来往。等待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恒，大人就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是主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大，原先那城名叫拉伊，大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和孙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约在示罗多少日子，但能为自己设立弥迦所雕刻的像，再战多少日子。
所以一直到拜为止，这个拜一直是拜偶像，没有侍奉神，而且跟神的殿当时在示罗。跟神的电视是吧？唱对台戏的，你在那里侍奉，我在这里侍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拜的是偶像。而且摩西的什么孙子？那摩西的孙子当中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摩西的孙子。摩西这么好的神的仆人，他的孙子这个样子，这也不稀奇，是不是啊？这个敌基督将来据说是在但的支派出来的，在但的支派。因为我这个预言已经提到了， 他的路费是造成的水，路上的灰，嗯，不是，不是。那这里这是怎么搞的？就说明神是非常憎恶偶像，非常憎恶。你一直到底，你是做一个整个的支派，他是烧杀别人的地，去抢地占地盘，而且呢起名叫占。其实你不应该在这得地，你是这样的得地，这本身就有问题。再加上呢，他一直拜偶像，啊，他觉得拜偶像的发财呀，拜偶像舒服啊，拜偶像这个走宽路啊，啊，我也是敬拜神了，哪里是神呢？是你家神堂，是你家神堂啊，而且一直到被掳为止都没有改过，所以怎么不被掳啊？所以北国先被掳啊，这个战也就是他本来在南边，现在他最北，最北就是战。这是一个，是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气节呀，神气节，是不是？所以到了说什么，结果这个战之外就没有分。所以我们接着再看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呀？伯特利就在以法莲，伯特利也是以法莲之派。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国，以色列国，因为所罗门的败坏，罗伯安也等于是攻守了，把国都分裂了，因为这样的啊狂妄啊，结果怎么样？耶路撒冷做完了以后，他不放心啊，哎呀，我就这里，我这个国里面是一个支派，虽然给了我了，我只怕他们将来有一天怎么样，都跑到南边，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了。为了什么？为了领恩归己，为了守住自己的这个他自己这个权势的范围，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哪里？在战，一个在哪里？在伯特利，两个金牛犊，就南边一个，北边一个，所以他的范围，北国的范围，北边就是战，南边就是以法莲，这就是北国的范围。以法莲战，战以法莲，这是一个国，叫做以色列。整个这个国是什么呀？陷民于最终，一代一代都在经历过，都不离开什么呀？以巴的儿子耶路巴安是以色列现在最里的那最什么最拜金的主，其实不止拜金的，也拜巴黎拜其他的。在耶路巴安啊，在这个老先知啊，在什么给他的时候已经警告他：如果你遵循神的道，遵循大卫的道，你的国能够长久。你不听，你不行，结果他的国也没长久。这个大大在得罪神，所以这个以法莲，我们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几处圣经。先看王上十一章，耶路巴安是个什么人？原来是所罗门把他抬举起来的。王上第十一章，你看他怎么渐渐的发达起来？王上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十一章啊，二十六节。这里提到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路伯安也举手攻击，就是攻击所罗门了，所罗门败坏了，结果内忧外患了，里面有人来反对他，外面也有外患，是吧？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看见没有？耶路伯安什么人呢？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啊。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于什么呀？就是先前所罗门建造，就是说所能把他抬举起来的，他是大有才能的，他是上年又殷勤的，所以所能就派他监管耶稣家的一切工程。以后他造反，你这人太强了，结果他根本也不敬畏神。还有第四十九，所罗门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看这个所罗门看出这个幽暗的光景，也是因为所罗门自己得罪神，所以怎么样？因此想要杀他，所以耶路撒冷就跑了。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施撒那里，就住在埃及，只等到所罗门死了回来了，死了回来了，以色列人也败坏，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大卫呢，大卫家那个敬畏神的心，以至于正好就这个他们就等于心里已经，他们已经是决定了，决定要什么，要立耶路撒冷做王，你看，那先那什么，先跑到罗伯安面前看看怎么样情况。结果罗伯安怎么样？不体会神的心，狂妄，结果失去了以色列国，结果国开始分裂，这是有以色列有罗伯安所罗门的原因。但你就看这耶路撒冷野心勃勃，很大的野心，因此呢，接着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 这个耶路撒冷呢，25-33，我们就看后面一个，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5-33，他做王在世界，而且他怎么样？造金牛犊，这是完全与神对抗。我们念。
耶和华在以法莲山建筑世界，就住在其中，又从世界出去建筑比丘尼勒。耶和华心里说，恐怕这国人为大卫家，这女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没有接纳他们的主有大王耶和华，就把他挪下了，人就去游览耶和华。耶和华王就筹划帝国，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妇女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之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就把耶路撒冷一直安在他的地里，一直安在干，这是叫百姓现在这里，因为他们王上去算那民族，耶路撒冷在犹太那里建立。那不属于立位的人民，立位祭司，
耶路撒冷
定大卫是五位祭司，像在犹大的祭司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国内里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位修养的祭司安置在国内里。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我与这列祖祭祀的日子，在国内上坛烧香。
这完全和神的侍奉是完全是相对立的啊！立凡民做祭司，自己可以随便献祭，而且已经定节气、定日子啊，完全是自己的。领人归己，男主人来敬拜侍奉神啊！所以因此那个时候，许多祭司立人都离开他，都离开。还有一节圣经很重要，你知道拜金牛犊到底是拜什么？历代下11-15，在下的11，在下找到了以后，就这一节11:15，你看他在拜什么？一千多，
耶和华为秋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
就这节好了，拜什么？啊，为秋坛，为鬼魔呀！这鬼魔就是公山羊啊，就是外邦人他们拜的呀，是最淫乱的，最污秽的，最可憎的，拜的是鬼魔，是神不憎我，而且一直这样，整个改变了北国的信仰，在信仰上都不同。所以以色列这个犹大子怎么样打仗？现在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是不拣选的。所以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什么？12个支派当中没有蛋，没有以法莲，因为神是祭邪的，没有什么理由，什么原因？神祭邪，拜的是鬼魔，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信仰完全什么呀？完全改变啊，是与神对立的。是以当时修罗这件是神命定的，那后来就是神拣选耶路撒冷，是唱最抬举的，是最好的。所以结果你找来找去，你找不到但只来找到，那对我们是什么教训？所以就让我们守住神的道啊，免得有一天呢失去冠冕，有一天不能有份，有一天像这些个假先知一样啊，拜这些个真理祭司。立凡民为祭司，实际这些人是什么？天天也讲道啊，也上讲坛呐、啊，哎，也做书啊，也怎么样怎么样，很有名啊，很出名啊。他们是做什么的？在世上很惨，一个假先知言，跟即兴发预言的、啊。所以一个借据什么？以西结书就今天的轮子，大家看一下啊，以西结书、啊、第几章啊？今天13章，看一下33-34，你看以西怎么说？就是我一万和你反对。你必不怎么样，必不入以色列的会，也不什么不入在他的手上，就是整个被神弃绝。今天呢，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几章啊？13章是不是？13章，
13章第9节，
我看
我们是必不入百姓的会中。
哎，
是这种意思吧？
是的。 那就是三章第九八九在前面。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做的是预言，见的是妄想。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些虚假异象，用妄想占满我的心思，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落在以色列教会之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是上
帝的道，我耶和华。
三个不，什么意思？没有份，在国度里没有份，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一切允许当中没有份，被开除的意思。就好像一直前面讲的，必被剪除，必被剪除，你被剪除了，你没有份，在以色列会中没有份，以色列的册上没有你，所以这就是你我的教训。在外面在拜敬拜神，里面在拜神拜偶像，拜鬼魔，拜钱财，拜享受，拜虚荣，拜金钱。现在太多的人是这样，连传道人都会这样，甚至外面聚会、领人聚会、礼拜天聚会，平常偷偷的做生意、做买卖，也有这样的，不是专心的靠神，随身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一直到何西阿时，我们去看以法莲，当然以后就成了整个北国的代名词，一提以法莲，实际也就是包括以法莲这个字呢。到后来是神正的到极点，是吧？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九节到十二节，九节到十二节。先看第二大段里包括几个意思啊？先看九节到十二节，见无数的人站在宝座前的那个侍奉，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在天上神的宝座前。你看看这些人的敬拜和颂赞是怎样的敬拜？无数人。而且这里也给我们回答，告诉你这种孤孙是什么。这些人他们是在天上，那当然是指着他们蒙了以后有他们的灵魂已经到了天上，在天上。刚才是二次半，是指在大灾难当中。我讲的就是开头，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一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一个他说为什么不要伤害什么呀？地海和树，因为地海和树这个四个有掌权的十四天使，就是在第八章，我们还有没读呢？第八章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里面，就是伤害什么呀？地海和树。所以在没有伤害之前，先把这个十二个字段把它印成一，分别出来。你看前三个号就是地海和树。就是灾难一临到以后，一个灾难就把地上的一切烧了连树都烧了，还有什么海呀、海都变成雪了，全院都变雪了，一个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没有了临到之前，先有印象印，是可见的。那十二个之外是在大灾难初期就被神分别为圣，虽然在大灾难当中是蒙保守，虽然是在苦难中，在黑暗中大灾难灾尽如现。就好比当时法老和整个的埃及也遭灾的时候，结果怎么样？歌山地分别出来，你这里有黑暗，他也没有黑暗，你这里有这个灾那个灾，很多人都没有灾，神分别，这是多么要紧，在出去的时候。那么现在看这个第二段呢，我们看这里还是第七章从第几节开始从第九节，我们看九节开始到十二节，无数的人他此后我观看，这就是接着这一点没有停住，接着又观看许多的人，没有数得过来，虽然告诉你是多少万多少万，许多的人数不过来的人是从哪里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些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那当然他们的灵魂了，是不是？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在地上来，是在天上，后面告诉你他们是经过大灾难的，而在经过大灾难而蒙保守，而蒙保守，现在他们已经在天上，所以他们站在哪里？宝座和羔羊面前，是不是？所以这里再接着你看他们的天上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以后看到在天上他们所蒙的恩，他们的享受，那太美了，是吧？但是这里无数的人呢，是指的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就是经过大灾难而蒙保守的。你看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就是站在羔羊和宝座面前，那个坦然无惧站在神宝座和羔羊面前，你想多平安多喜乐，喜乐无穷啊！你这个恩典多大，有一点你就面对面了，你那个在神的宝座前，那个在羔羊面前，而且呢他们是穿着白衣，穿着白衣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神羔羊的宝血把他们洗干净，所以穿的是白衣，洁白无疵， 截然无瑕，穿着白衣、啊、后面呢就告诉你，就在本章圣经，本章圣经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啊，因为他不是一个长老问他们，后来他回答下面一句话，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家一同念，曾用羔羊的血把地上的洗白，什么羔羊的血，羔羊的血，这第一个印记也是什么宝血，羔羊的血，就羔羊的血跟洗的衣服是真正白的，你洗什么人，你们这个有些洗衣服啊，你怎么洗也不白，是不是？但是羔羊血那边洗干净，而且在第一章啊，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啊，你看到这句话，就讲到是美好的旨意在这里，这边身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一章的五节，一章的五节的后半节，后半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小字大家看是什么？
洗去，
脱离罪恶是洗去的意思。洗干净啊，洗得白白的呀，白白的。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沾染很多污秽，所以我们常常要高一点血来，用自己的血把他们什么啊，使他们脱离罪恶。是原文的意思是洗去，洗去一切的污秽。所以你一定要穿白衣，我们现在就要天天穿白衣，对吧？就天天穿洁净。第二，手拿棕树枝，表示什么？欢呼得胜，欢呼这位王。得胜的王，所以拿棕树枝，因为拿棕树枝在迎接这个荣耀的王要来到。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就不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只有这个四福音里，这个福音书提到了他们是什么呀？不但是欢迎啊，何塞纳何塞纳，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棕树枝，表示得胜的王要进来了，荣耀的王要进来了，那个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荣耀的王要进来了。说明要欢迎的意思，那这是告诉我们这些个人，而且呢大声喊着，一同同声，一口同音的同声的喊着说这句话，这就是称颂，这是一个称颂，称颂呢，愿经文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是一个诗歌，这是一个赞美，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第六，然后底下十一节以后第七，所以启示录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应该是有七个歌，七个赞美的歌，七个对神的称颂，前面我们已经看了啊，一直到六章我们都看完了，现在第七章有没有赞美？有啊，无数的人啊，在神的宝座前啊，在羔羊面前啊，手拿什么呀啊，这个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你看多整齐，都一样，都是穿白衣，都是手拿棕树枝，大声的喊叫，喊叫什么？歌颂神的救恩，因为这些人是羔羊的血把他们洗干净的，因为羔羊的血因为有这个宝贝的印记，所以他们今天是在哪里？在宝座前，在宝座前啊！你看他怎么唱？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在歌颂坐宝座的和羔羊，一切的恩典荣耀都从他们而来，是的，所以特别提到救恩的要求，这个救恩是吧？所以我们一切的恩典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他的救赎之恩，宝血的全能才是我们那个蒙恩啊！这是他们的歌唱。第十一、十二这两节是众天使在宝座前的歌唱，他们是在宝座前呢，是围绕着什么呀？是围绕着这个神的宝座，也是在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就是他们是在外围了，是吧？当中是神的宝座，然后有四活物，二十位长老，然后他们在外面，在周围就是天使。天使有多少啊？前面一章告诉你了，有千千，有万万，你根本没法儿数，众天使，所以叫众天使，都站在啊这样的敬畏神的态度，站在宝座和什么呀？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一地来敬拜，是不是？就谦卑到底了，面伏一地，像是俯伏敬拜。敬拜神，下面就是说的话，我们再一起念一下啊。十二节，你看怎么赞美？说阿门，颂赞
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两头都是阿门。阿门什么意思？诚心所愿，心服口服啊，诚心所愿啊。阿门，阿门什么意思？ 就是回应前面那无数的人呢在那里的赞美回应，因为无数人他们在宝座前呢在什么称颂神的救恩，现在他们说阿门，最后唱完了又阿门，所以我们要唱唱阿门呢，阿门就是你从里面回应还有反应，而不是你们唱了半天他都没有个反应，我们很怕到一个地方你祷告了半天唱了半天没人阿门，没有难受死了，是不是都没有阿门，这阿门表示同心表示一致，是不是心口 万众一心的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称颂呢跟五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有点稍微一点区别，基本一样就是唱的七个方面，歌颂七个方面，七就是完美啊，完美这歌就是完美的，唱了七个方面是什么，阿门底下叫颂赞荣耀智慧感谢权贵什么呀尊贵权柄
大能
都归于神，这一切没有他就没有这些，在他在我们这个神的里面他们的彰显出这个颂赞这个荣耀这个智慧这个感谢尊贵权柄大能，就不用解释了，你就看看这个诗歌美不美啊，
美
全美啊，七样都是全美，这样的赞美神歌颂神，这是什么宝座前的歌颂，宝座前的侍奉，宝座前的敬拜，所有的这些的众天使都什么都俯伏于地敬拜神，你可以想想这个图画，所有的天使都俯伏着，那天使我们都知道都是站在宝座前，天使都站着，现在要俯伏于地要歌唱要敬拜，这是一个敬拜啊，现在我们接着看十三节到十七节最后一段，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在这里啊，从第四章、五章、六章到七章，一共有七个赞美，七个赞美。我们想想，我们怎么赞美神？我们有多少会，大会、小会，又是波兰会，又是西南加的会，又是伦敦的会，你该怎么赞美？那我们说赞美真的是俯伏敬拜的赞美，同心合意的赞美。万众一心的赞美，是不是？那我们也要对你这样的赞美，就把一切一切都归给他，因为他配呀，他配呀，是吧？那我们这就是告诉你，天上是这么样的赞美，那不同的歌声、不同的人物，是吧？不同的颂赞都在赞美神，唯独人不爱赞美，歌都成了哑巴，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赞美，啊，我们在这里蒙这么大恩典，要多一点的赞美，多一点的唱诗，是吧？也就是说你心里在唱，你说你小声唱，你太大声的吵人家不能睡觉，但是心里要唱，心里要唱，你自己一个你要唱，那两个在一起同心唱，就太美了，就确实让你真的有这样天上的赞美，属天的赞美，你真的蒙恩，你真的赞美，你这个罪魁啊，你这个败坏该死该灭亡的就这样的救赎，你真的在赞美，但那有一天我们真正的面对面在神的宝座前更要赞美，可惜许多人活在什么呀，啊，活在世上，活在世俗里，不会赞美，大概里头只会哀哭叹息，你越自私你不会赞美，你越自己你不会赞美，有的神的可能真的在临终之前就在赞美多少，我们华东家里一个人周大姐，她也八十多岁，你说我也正在上，他最后背景就是这样，他跟周奶奶很像，就是他的母亲是周奶奶，周奶奶一直在韩国接待我父亲的，接待许多什么仆人什么的，周奶奶被接之前也是这样，听见耳朵开出来听见天上的歌声，轻轻的听见天上那个比地上什么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的好听，太好听，而且天上歌声许多歌就是地上众生都是属合你的诗歌，他都听，这些周大姐他要临终前也是这样赞美赞美，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结果他就爬起来，他怎么的？天人生命太高兴，他就想来是来来合拍的意思，他就敲这个墙，敲后来那提醒呢，你这么累呀，你在夜里还敲啊？他就高兴了，赞美赞美赞美，就是这样。连我们这个查经诗歌也在上面唱啊，他都听见了，他在听见啊，我们这个查经诗歌在赞美。嗯，还有什么什么微微什么高山的那种
高山，
高山的有很多歌他都会唱嘛，他就跟着唱起来，又唱起来又拍又跳啊，到这里边，这是什么开放？这个耳朵什么开放你也听不见，我们一句都没听见，但是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要回应啊！我们在地上不要鸦雀无声， 一天都不知赞美，大概就会发怨言，除非赞美就唉声叹气。你不肯奉献，你赞美不出来。是的，说明我以前两位老人祷告最近已经不好，这几天已经非常不好，还不肯，还不肯。你当什么时候疼，你闭着眼睛你就后悔了，是不是？求助灵命啊！有的人就这么刚硬。那东方闪电呢，这位蒋大姐，我写了五封信六封信，我故意的打字清清楚楚的，他就是不，他说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回不来了，知道错了回不来。昆明有一个牧师，这个是年轻的，我们都认识，他也是家庭教会，他亲自去拜访的，劝的，知道错了回不来了，里面灵不对了，是闭着眼睛你就后悔。最后他还回一封信，狠狠的厉害的讲，你成了东方闪电的头子，完了，所以太可怜了。所以求求他们啊，趁着今天呢，我们还活在地上，多做赞美，多做祷告，赤手走得到，你会赞美；你守不住，你怎么赞美？你自私还为自己，你想的是儿子，你想的是女儿，你就不想神一家，你赞美什么？这么多小邻居服侍你也没用，是不是？赞美不出来，赞美不出来，很可怜。我们求助给我们咱们的神父公啊，我们能够赞美，我们能够歌唱。那最后一段你看看，那这是什么呀？天上是如何的什么呀？侍奉、享受、安慰啊！这些人在天上，你看看享受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福音。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几次的这个，我们看到天上的光明，这一段就足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天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赞美，满的安慰啊。最后一点，满的安慰，什么也擦去你一切的什么，他们一切的眼泪，眼泪都擦干了。我们地上都难免有眼泪，是吧？所以你看，第一他是什么？长老这么一问就问我，这个怎么问的？他又回答，就借着这个一问一答，就让我更清楚这些人是哪里来的。长老问他什么？这些参拜人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每一段你应该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圣经常常像戴丽书也是这样。天使跟天使一问一答，那你就明白了，目的是让老约翰明白。你看他坐前面，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意思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别瞎猜，对不对？我主你知道，表示他谦卑，那他就等待回答。他就向我说，这不是故意问的吗？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经过大患难，但是能够出来，那个被分别为圣，那个蒙保守，那个蒙拣选，所以不要怕大灾难。为什么无数人，我就思想这样一个意思，是不是？因为教会里面，今天个人教会还有天主教里面，许多人啊没有真的得救，许多人呢热闹名字有，是不是？可能也受了洗了，是什么呀？是冒牌的也好，总而言之，他们是沾了一点，也有一点教会的这个影响啊，但是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在背题里没有分的人。当教会一背题的时候，这些人都醒过来了，哇，怎么这么多人没有了？飞机也掉下来了，摩托车也翻了个个了，为什么呀？基督徒走了，怎么样？背题了，转眼之间这个世界就像大乱一样，所以这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天主教都醒过来了，真的醒过来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你说，这批人你看无数的人，无数的人，他们怎么样在天上，在天上蒙恩得救了吗？蒙恩得救了啊！所以从大患难出来的，曾用高原的血把自己衣裳洗净了，是吧？还来得及啊！教会被提了圣神还来得及，你还可以悔改，你可以悔改，因为大灾难确实有得救的人，而且不但有得救的人，甚至后面告诉你有许多许多人为主殉道，因为当时。在十三章啊，其中十三节了，凡不拜受像的人，一定被杀。不杀被杀，不就有多少人？说明他坚持信仰才被杀。所以这里这些人这么蒙恩，是因为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他们在天堂。衣裳没有洗白净，表示你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有穿义袍，因信称义，现在你要穿义袍才行。洗干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都没有啊！宝座前的侍奉，现在我们还是在地上，是吧？让我们灵里的光景、属灵的光景，真的是在宝座前啊！人家没有进来，人家外面又听众，这一帮人不一样啊！哇，他们侍奉在宝座前呢，在宝座前的侍奉，昼夜在殿中侍奉他，他怎么样？底下做宝座的要有帐幕覆庇他们 就是能保守。这复辟的意思是什么呢？以马内利，有神的同在，这真是神的同在啊！复辟啊，复辟就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啊，在地上有苦难的，是不是？有饥有饥有渴的时候，这里不再饥不再渴啊。底下呢，芋头和炎热并不伤害。你知道大灾难里有一种灾是什么的？火来烤啊，这太阳成了火炉了。你说见了太阳，你每天怎么活着？烫啊，都烧着了一样啊，这个太阳是不是？所以这天地都有变化嘛，但是呢，日头炎热不会上来的，不在上，因为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日头炎热，日头也都是受造的嘛，是吧？本来是造物于人的，到后来人类犯罪的一个结果之后，天地都改变，日头原来都不祝福了，是吧？不伤害啊，当然也代表苦难呢，是吧？许多艰难呢，许多遭遇。你不会再伤害你，因为什么？因为做宝座在覆庇你，做宝座的天也和你同在呀，真是以马内利，是不是？因为做宝座的羔羊还要牧养他们，怎么牧养？把他领到哪里？领到生命水的泉源。那老师我们天天唱啊，歌唱的跳舞的，是不是？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是不是？把你带到泉源那里啊，让你能够不饥不渴，让你满了身的丰富，得到他的滋润。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什么叫一切的眼泪？许多离别生死离别的眼泪，是吧？许多是受逼迫被苦害的眼泪啊，许多是被人误会被人毁谤啊，被人冤枉的眼泪啊，各种眼泪，一切的眼泪都得给你擦干啊。我们在身上都难免有眼泪，神的仆人或者某一位神的使者离开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掉眼泪的，是不是？因为他不在人间了嘛，我们的同工走了，是不是？那这些眼泪都擦干了，以前的更宝贵的是什么眼泪？痛悔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哎，说是什么？哈利路亚，救恩浩大，悔改泪，神怎么样？神都纪念，神都纪念，把一切的眼泪就满得安慰，这什么意思？满得安慰。以后在后面还听呢，在天上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这些个时间人间的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只有什么呀？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就是一种享受啊，在神的里面，你这是享受，是吧？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得到，是吧？我们很羡慕，就是让我们都能有份，是吧？这天上无数的人在赞美神，是吧？所以这一章讲了两批人。都是什么？都经过大灾难的人能保守，因为这个第六个印到第七印之间，这里面的这个什么相隔啊，还有接着第八章啊，第八章到了第九章才是讲到什么呢？才讲到这个号还没完呢不，到第八章就讲到七印开始，七印开始是什么？第七印开始不是七，这个第七印结束以后是什么？不是接着第。就是七号了，乃是什么呀？乃是第七印里面包括了六个号，然后第七个号又包括了这七个碗，是吧？它是每一个是相连的，相连的。那这个第六印到第七印当中呢，有这么一张圣经，这张圣经我想是勉励我们，让我们身上大家都要有什么永生神的印，
阿门。
那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直保守我们到底。这个印就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是我们将来在天国里有份，在大患难中能够能保守啊！所以以色列十二支呢，神没有忘记，神没有丢弃他们，是吧？虽然经过苦难，我们也看了，在但以理书也好，在耶利米书也好，都告诉我雅各家一定要经过灾难。这其实也是一个证明。所以对于教会来讲，圣经真没有明言讲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是吧？所以神是保守教会，但是我们也不等于没有苦难。因为耶稣讲这是灾难的起头，也民打民，国打国，各样的饥荒瘟疫战争都有，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见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大乱，是吧？但是这还是灾难的起头。究竟什么时候大灾难呢？圣经也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只是告诉你大灾难咱们有七印，包括七个号，包括七个碗，包括七个每一个印里面的第七个结果就是下面的一个，下面的一个，是吧？所以让我们明白的意思，让我们时刻准备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啊，关于教会是如何，关于犹太人如何，说明要为选民祷告，巴不得不被丢弃，不要都做以法莲啊和什么和但 那么你就没有名，是吧？不要将来点名的时候没有错，是吧？所以丘处恩的一首诗就那么，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内，好不好？大家就在内，不要把你名去掉了，那是很惨的，一辈子跟主，最后名没有错，那不是很惨？所以丘处让能保守，怎么能保守？永生神的印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印啊。也是让我们一生一世借着这几个印来保守我们，运用他给我们的印啊，保全众弟兄呢啊，怎么样啊？靠着他要得胜，是的，众弟兄胜过他，要靠羔羊的血，靠圣灵，靠主的话，仰望十字架，最后主的爱保守我们到底啊，而不至于最后失落啊，像这个无法的影响。而且让我们看到拜偶像是，实际就是拜什么？拜鬼魔。啊，实际就是神最憎恶的，而且一直到底没有悔改，这不是很可怕吗？啊，所以我们为今天的教会祷告，也就有些摩西的孙子，当中有一个人做了什么偶像的祭祀，做了一辈子，一代代都如此。啊，所以许多都是教会里的人，以后成了低基督，教会里的人以后成了背叛分子，啊，成了离道叛教的人，啊，成了假先知都有。是吧？所以我们要蒙保守，让我们始终的要怎么凭神旨而做工而行事，不要本己心来去做一切。神不愿了，神憎恶，神最憎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啊，凭着自己做的一切，就是我们去拜世俗、拜偶像、拜这些呢，都是神憎恶的。那你就没有份，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现在大家重新祷告。而且呢，这个信仰完全什么呀？完全改变啊，是与神对立的。是当时西罗这件是神命定的，那后来就是神拣选耶路撒冷，是唱最抬举的，是最好的。所以结果你找来找去，你找不到担子还找不到，那对我们是什么教训？所以让我们守住神的道啊，免得有一天呢失去冠冕，有一天不能有份，有一天像这些个假先知一样啊，拜这些个真理祭祀。以繁荣为景，实际这些人是什么？天天也讲道啊，也上讲坛呐，哎，也做书啊，也什么样怎么样，很有名啊，很出名啊。他们是做什么的？在世上很惨。一个假先知言是本己心发预言的，所以一个借据什么？以西结书就今天的轮子，大家看一下啊，以西结书、啊、第几章啊？今天十三章，看一下33到34，你看以西怎么说？所以说我一万和你反对。你必不怎么样，必不入以色列的会，也不什么不入在他的车上，就是整个被神弃绝。今天呢，大家看一下已经进入第几章啊？13章是不是？13章，
13章第9节，
第九节我看
我们是必不入百姓的会中。
哎，
是这种意思吗？
是的。
8:9
大家念，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做的是预兆，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些虚假异象，用谎诈占满我的心思，他们必不列在我的百姓的会中，不落在你的教会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
三个不什么意思？没有份，在国度里没有份，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一切允许当中没有份，被开除的意思。就好像一直前面讲的，必被剪除，必被剪除，你被剪除了，你没有份，在以色列会中没有份，以色列的册上没有你，所以这就是你我的教训。在外面在拜敬拜神，里面在拜神拜偶像。啊，拜鬼魔，拜钱财，拜享受，啊，拜虚荣，拜金钱，现在太多的人是这样，连传道人都会这样，甚至外面聚会、领人聚会啊，礼拜天聚会，平常啊偷偷的做生意、做买卖，也有这样的，不是专心的靠神，所以神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一直到何西阿时，我们去看以法莲，当然以后就成了整个北国的代名词。一提以法莲，实际也就是包括以法莲这个字呢，到后来是神证了到极点，是吧？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9节到12节，先看第二大段里包括几个意思啊？先看9节到12节，见无数的人 站在宝座前的那个师父。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在天上神的宝座前。你看看这些人的敬拜和颂赞是怎样的敬拜，无数人，而且这里也给我们回答，告诉你这种孤孙是什么。这些人他们是在天上，那当然是指着他们蒙了以后有他们的灵魂已经到了天上，在天上。刚才是二次拜，是指在大灾难当中。我讲的就是开头，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一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一个他说为什么不要伤害什么呀？地海和树，因为地海和树这个四个有掌权的十四天使，就是在第八章，我们还有没读呢？第八章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里面，就是伤害什么呀？地海和树。所以在没有伤害之前，先把这个十二个字段把它印成一，分别出来。你看前三个号就是地海和树。就是灾难一临到以后，一个灾难就把地上的一切烧了啊，连树都烧了，还有什么海呀、海都变成雪了，全院都变雪了，这一个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没有了临到之前，先有印象印，是可见的。那十二个支派是在大灾难初期就被神分别为圣，虽然在大灾难当中是蒙保守，虽然是在苦难中，在黑暗中战战的灾尽如现。就好比当时法老啊和整个的埃及也遭灾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啊？歌山地分别出来，你这里有黑暗，他也没有黑暗，你这里有这个灾那个灾，很多人都没有灾，神分别，这是多么要紧。在初期的时候，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段呢，我们看这里还是第七章啊，从第几节开始啊？从第九节，我们看九节开始到十二节，无数的人啊，他此后我观看，这就是接着。啊，这一点没有停住，接着又观看许多的人，没有数得过来，虽没告诉你是多少万多少万，许多的人数不过来的人是从哪里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些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那当然他们的灵魂了，是不是？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在地上来，是在天上，后面告诉你他们是经过大灾难的，而在经过大灾难而蒙保守，而蒙保守，现在他们已经在天上，所以他们站在哪里？宝座和羔羊面前，是不是？所以这里再接着你看他们的天上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以后看到在天上他们所蒙的恩，他们的享受，那太美了，是吧？但是这里无数的人呢，是指的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就经过大灾难而蒙保守的。你看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就是站在羔羊和宝座面前，那个坦然无惧站在神宝座和羔羊面前，你想多平安多喜乐，喜乐无穷啊！你这个恩典多大，有一点你就面对面了，你那个在神的宝座前，那个在羔羊面前，而且呢他们是穿着白衣，穿着白衣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神羔羊的宝血把他们洗干净，所以穿的是白衣，洁白无疵，洁白无瑕，穿着白衣。后面呢就告诉你，就在本章圣经的第14节啊，因为呢他不是一个长老问他们，后来他回答下面一句话，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家一同念曾有羔羊的血把地上洗白了，什么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是第一个印记，也是什么宝血羔羊，就高原那些给我洗的衣服是真正白的，你洗什么人，你们这个有些洗衣服啊你怎么洗也不白，是不是？但是高原学生得洗干净，而且在第一章啊，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啊，你看到这句话就讲到神美好的旨意在这里，这边身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一章的五节的后半节啊，后半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小罪大家看是什么？
洗去，
脱离罪恶是洗去的意思，洗干净啊，洗得白白的呀，白白的。所以我们在世上都沾染很多污秽，所以我们常常要高一点血来，用自己的血把他们什么啊，使他们脱离罪恶，是原文的意思是洗去一切的污秽，所以你一定要穿白衣，我们现在就要天天穿白衣。天天求洁净。第二，手拿棕树枝，表示什么？欢呼得胜，欢呼这位王 得胜的王，所以拿中心去，因为拿中心是在临界，这个荣耀的王要来到。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就不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只有这个四福音里，这个福音书提到了他们是什么呀？不但是欢迎啊，何塞纳何塞纳，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棕树枝，表示得胜的王要进来了，荣耀的王要进来了。那个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荣耀的王要进来了，说明要欢迎的意思。那这是告诉我们这些个人，而且呢，大声喊着一同同声。一口同音的同声的喊着说这句话，这就是称颂，这是一个称颂。称颂呢，愿经文归于作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是一个诗歌，这是一个赞美，所以这个应该说是第六，然后底下十一节以后第七。所以启示录从第四章上第七章应该说有七个歌，七个赞美的歌，七个对神的称颂。前面我们已经看了啊，一直到六章我们都看完了，现在第七章有没有赞美？有啊，无数的人呐、啊，在神的宝座前呐、啊，在羔羊面前呐、啊，手拿什么呀？啊，这个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你看多整齐，都一样，都是穿白衣，都是手拿棕树枝，大声的喊叫，喊叫什么？歌颂神的救恩，因为这些人是羔羊的血把他们洗干净的，因为羔羊的血又有这个宝贝的印记，所以他们今天是在哪里？在宝座前。在宝座前啊，你看他怎么唱？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在歌颂坐宝座的和羔羊，一切的恩典荣耀都从他们而来，是不是？所以特别提到救恩的要紧，这个救恩是吧？所以我们一切的恩典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他的救赎之恩，宝血的全能才是我们那个蒙恩啊！这是他们的歌唱。第十一。十二这两节是众天使在宝座前的歌唱，他们是在宝座前呢，是围绕着什么呀？是围绕着这个神的宝座，也是在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就是他们是在外围了，是吧？哎，当中是神的宝座，然后有四活物，二十位长老，然后他们在外面，在周围就是天使。天使有多少啊？前面一章告诉你啊，有千千，有万万。你根本没法儿数众天使，所以叫众天使都站在啊这样的敬畏神的态度，站在宝座和什么呀？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一地来敬拜，是不是？就谦卑到底了，面伏一地，像是俯伏敬拜，敬拜神。下面就是说的话，我们再一起念一下啊，十二节，你看怎么赞美？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灵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两头都是阿门。阿门什么意思？诚心所愿，心服口服啊，诚心所愿啊。阿门，阿门什么意思？就是回应前面那无数的人呢在那里的赞美，回应。因为无数人他们在宝座前呢，在什么称颂，称颂神的救恩。现在他们说阿门，最后唱完了又阿门，所以我们要唱唱阿门呢。阿门就是你从里面回应，还有反应，而不是你们唱了半天，他都没有个反应。我们很怕到一个地方，你祷告了半天，唱了半天，没有人阿门，没有，难受死了，是不是？都没有阿门。这阿门表示同心，表示一致，是不是？心口啊。万众一心的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称颂呢，跟五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有点稍微一点区别，基本一样，就是唱的七个方面，歌颂七个方面，七都是完美呀、啊，完美，这歌都是完美的，唱了七个方面是什么？阿门，底下叫颂赞、荣耀、智慧、感谢、权贵，什么呀？尊贵、权柄、
大能
都归于神，这一切没有他就没有这些。在他在我们这位神的里面，他们的彰显出这个颂赞、这个荣耀、这个智慧、这个感谢、尊贵、权柄的，就不用解释了。你就看看这个诗歌美不美啊？
美，
全美，七样都是全美。这样的赞美神歌颂神，这是什么？宝座前的歌颂，宝座前的侍奉，宝座前的敬拜，所有的这些的众天使都什么？都俯伏于地敬拜神。你可以想想这个图画，所有的天使都俯伏着，天使我们都是站在宝座前， 天使都站了，现在要服务异地，要歌唱，要敬拜，这是一个进步。现在我们接着看十三节到十七节最后一段，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在这里从第四章、五章、六章到七章，一共有七个赞美，七个赞美。我们想想，我们怎么赞美神？我们有多少会，大会、小会，又是波兰会，又是西南加的会，又是伦敦的会，你该怎么赞美？那我们是赞美，真的是俯伏敬拜的赞美，同心合意的赞美。万众一心的赞美，是不是？那我们也要对你这样的赞美，就把一切一切都归给他，因为他配呀，他配呀，是吧？那我们这就是告诉你，天上是这么样的赞美，那不同的歌声、不同的人物，是吧？不同的圣上都在赞美神，唯独人不爱赞美，歌都成了哑巴。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赞美，我们在这里蒙这么大恩典，要多一点的赞美，多一点的唱诗，是吧？也就是说你心里在唱，你说你小声唱，你太大声了，吵人家不能睡觉。但是心里要唱，心里要唱，你自己一个人也要唱，那两个在一起同声唱，就太美了。就求求赞美，真的有赞美，天上的赞美，属天的赞美，你真的蒙恩，你真要赞美。你这个罪魁祸首，这个败坏、该死该灭亡的主，这样的救赎，你真的要赞美。但那有一天我们真正的面对面在神的宝座前更要赞美，可惜许多人活在什么呀活在世上，活在世俗里，不会赞美，大概里头只会哀哭叹息，你越自私你不会赞美，你越自己你不会赞美。有的神的可能真的在临终之前就在赞美多少，我们华东家里的周大姐，她也八十多岁，你说我也站在上，他最后背景就是这样，他跟周奶奶很像，就是他的母亲是周奶奶，周奶奶一直在韩国接待我父亲的，接待许多什么仆人时周奶奶被接之前也是这样，出去耳朵开出去听天上的歌声，轻轻地听见天上那个比地上什么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的好听，太好听了，而且天上歌声许多歌就是地上众生都是属合你的时候，他都听，这些周大姐他要临终前也是这样赞美赞美，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结果他就爬起来，他怎么了？天人生命太高兴，他就想来是两人合拍的意思，他就敲这个墙，敲后来那提醒呢，你这么累呀，你在夜里还敲啊？他就高兴了，赞美赞美赞美，就是这样。连我们这个查经诗歌也在上面唱啊，他都听见了。那在今年啊，我们这个查经诗歌在赞美。还有什么什么微微什么高山的那种
高山
高一下呢，有很多歌他都会唱啊，他就跟着唱起来，又唱起来又拍又跳啊，到这里顶，这是什么开通，这个耳朵什么开通你也听不见，我们一句都没听见，但是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要回应啊，我们在地上不要鸦雀无声，一天都不知赞美，大概就会发怨言，不会赞美就唉声叹气，你不肯奉献，你赞美不出来，是吧？所以没有为这两位老人祷告，最近已经不好，这几天已经非常不好，还不肯，你到什么时候肯？你闭着眼睛你就后悔了，是不是？求助灵们啊，有的人就这么刚硬。那东方闪电的这位蒋大姐，我写了五封信六封信，我故意的打字轻轻轻轻的，他就是不，他说什么？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回不来了。知道错了回不来。昆明有一个牧师，这个是年轻的，我们都认识，他也是家庭教会，他亲自去拜访的，劝的。知道错了，回不来了。你们灵不对了，是闭着眼睛你就后悔。最后他还回一封信，狠狠的厉害的讲，就是你成了东方闪电的头子，完了，所以太可怜了。所以求求他们啊，趁着。今天呢，我们还活在地上，多多赞美，多多祷告。赤手走得到，你会赞美；你守不住，你怎么赞美？你自私还为自己，你想的是儿子，你想的是女儿，你就不想神一家，你赞美什么？这么多小邻居服侍你也没用，是不是？赞美不出来，赞美不出来，很可怜。我们求主给我们巴不得神做工啊，让我们能够赞美，让我们能够歌唱。那最后一段，你看看，那这是什么呀？天上是如何的什么呀？侍奉。享受安慰啊！这些人在天上，你看看享受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福音。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几次的这个我们看到天上的光明，这一段就足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天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赞美，满的安慰啊。最后一点满的安慰，什么也擦去你一切的什么，他们一切的眼泪，眼泪都擦干了，我们地上都难免有眼泪，是吧？所以你看第一他是什么，长老中的一位就问我这个怎么问的，他又回答，就借着这个一问一答就让我更清楚这些人是哪里来的。长老问他什么，这些传法人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每一段你应该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圣经常常像戴丽书也是这样，天使跟天使一问一答，那你就明白了，目的是让老约翰明白。你看他坐前面，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意思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别瞎猜，对不对？我主你知道，表示他谦卑，那他就等待回答，他就向我说，这不是故意问的吗？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经过大患难，但是能够出来，能够被分别为圣，能够蒙保守，能够蒙拣选，所以不要怕大灾难。为什么无数人，我就思想这样一个意思，是不是？因为教会里面，今天各年教会还有天主教里面，许多人啊没有真的得救，许多人呢热闹名字有，是不是？可能也受了洗了，是什么呀？是冒牌的也好，总而言之，他们是沾了一点，也有一点教会的这个影响啊，但是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在背题里没有分的人。当教会一背题的时候，这些人都醒过来了。哇，怎么这么多人没有了？飞机也掉下来了，摩托车也翻了个个了。为什么呀？基督徒走了，怎么样？被提了，转眼之间这个世界就像大乱一样。所以这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天主教都醒过来了，真的醒过来。所以这里就告诉你说，这批人你看，无数的人，无数的人，他们怎么样？在天上，在天上，蒙恩得救了吗？啊，蒙恩得救了。所以从大患难出来的，曾用高原的血把自己衣裳洗净了，是吧？还来得及，教会被提了，剩下还来得及，你还可以悔改，你可以悔改，因为大灾难确实有得救的人，而且不但有得救的人，甚至后面告诉你有许多许多人为主殉道，因为当时在十三章啊，其中十三提了，凡不拜受像的人一定被杀，不杀被杀不就有多少人？说明他坚持信仰。在背上，所以这里这些人这么蒙恩，是因为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他们在天堂。衣裳没有洗白净，表示你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有穿义袍，因为信称义，现在你要穿义袍才行，让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都没有啊，宝座前的侍奉。现在我们还是在地上，是吧？让我们灵里的光景、属灵的光景，真的是在宝座前。人家没有进来，人家外面都听说这一帮人不一样啊！哇，他们侍奉在宝座前呢，在宝座前的侍奉，昼夜在殿中侍奉的，他怎么样？底下做宝座的要有帐幕覆庇他们，就是能保守。这覆庇的意思是什么呢？以马内利，有神的同在，这真是神的同在啊！覆庇啊，覆庇就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啊，在地上有苦难的。是不是、有饥有渴的时候，这里不再饥不再渴。底下呢，遇到和炎热并不伤害。你知道大灾难里有一种灾是什么的？火来烤啊，这太阳成了火炉了。你说见了太阳，你每天怎么活着？烫啊，都烧着了一样啊，这个太阳是不是？所以这天地都有变化嘛。但是呢，遇到炎热不会伤害的，不再伤害，因为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日头炎热，日头也都是受造的嘛，是吧？本来是造物于人的，到后来人类犯罪的一个结果之后，天地都改变，日头原来都不祝福了，不伤害啊。当然也代表苦难呢，是吧？许多艰难呢，许多遭遇，你不会再伤害你，因为什么？因为做宝座在覆庇你啊，做宝座的天也和你同在呀、啊，这是以马内利，是不是？因为做宝座的羔羊还要牧养他们，怎么牧养？把他领到哪里？领到生命水的泉源。那老师我们天天唱啊，歌唱地跳舞地，是不是？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是不是？把你带到泉源那里啊，让你能够不饥不渴，让你满了身的丰富得到他的滋润啊。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什么叫一切的眼泪？许多离别生死离别的眼泪， 是吧？许多是受逼迫、被苦害的眼泪啊，许多是被人误会、被人毁谤啊，被人冤枉的眼泪啊，各种眼泪，一切的眼泪，主的眼泪擦干啊，我们在身上都难免有眼泪。神的仆人或者某一位神的使者，离开我们，我们有时候也会掉眼泪的，因为他不在人间了嘛，我们的同工走了，是不是？但这些眼泪都擦干了，一切的，更宝贵的是什么眼泪？痛悔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哎，受使者们，哈利路亚，救恩浩大，悔改泪，神什么呀？神都纪念，神都纪念，对，一切的眼泪就满得安慰。这什么意思？满得安慰啊！以后在后面还听呢，在天上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这些个时间人间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只有什么呀？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就是一种享受啊！在神的里面，一切是享受，是吧？实际上我们也能够得到，是吧？我们很羡慕，求神让我们都能有份，是吧？是天上无数的人在赞美神，是吧？所以这一章讲了两批人。都是什么？都经过大灾难的人能保守，因为这个第六个印到第七印之间，这里面的这个什么相隔啊，还有接着第八章啊，第八章到了第九章才是讲到什么呢？才讲到这个号还没完呢不，到第八章就讲到七印开始，七印开始是什么？第七印开始不是七，这个第七印结束以后是什么？不是接着第。就是七号了，乃是什么呀？乃是第七印里面包括了六个号，然后第七个号又包括了七个碗，是吧？它是每一个是相连的，相连的。那这个第六印到第七印当中呢，有这么一张圣经，这张圣经我想是勉励我们，让我们身上大家都要有什么永生神的印，
阿门。
那我们大家都要有，一直保守我们到底。这个印就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是我们将来在天国里有份，在大患难中能保守啊！所以以色列是二支呢，神没有忘记，神没有丢弃他们，是吧？虽然经过苦难，我们也看了，在但以理书也好，在耶利米书也好，都告诉雅各家一定要经过灾难。这其实也是一个证明。所以对于教会来讲，圣经真没有明言讲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真的。所以神是保守教会，但是我们也不等于没有苦难。因为耶稣讲这是灾难的起头，也民打民，国打国，各样的饥荒、瘟疫、战争都有，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见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大乱，是吧？但是这还是灾难的起头。究竟什么时候大灾难呢？圣经也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只是告诉你大灾难当中有七印，包括七个号，包括七个碗，包括七个每一个印里面的第七个结果就是下面的一个，下面一个，是吧？所以让我们明白的意思，让我们时刻准备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啊，关于教会是如何，关于犹太人如何，说明要为选民祷告，巴不得不被丢弃，不要都说以法莲啊和什么和蛋啊，那么你就没有名，是吧？不要将来点名说没有错，是吧？所以求主恩待，一首诗歌呢，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内，好不好？大家就在内，不要把你名去掉了，那是很惨。一辈子跟主最后名没有份，那不是很惨？所以求主让我们能保守，怎么能保守？永生神的印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印啊，也是让我们一生一世借着这几个印来保守我们，运用他给我们的印啊，保全。所以众弟兄呢怎么样靠着他要得胜，是的，众弟兄胜过他，要靠羔羊的血，靠圣灵，靠主的话，仰望十字架。最后主的爱保守我们到底而不至于最后失落像这个以法莲一样，而且让我们看到拜偶像时，实际就是拜什么？拜鬼魔实际就是神最愤怒的，而且一直到底没有悔改，这个地方很可怕所以我们为今天的教会祷告，也就是有些摩西的孙子当中有一个人做了什么偶像的祭祀，做了一辈子，一代代都如此所以许多都是教会里的人以后成了低基督，教会里的以后成了背叛分子成了离道叛教的人成了假先知都有，是吧？所以我们要蒙保守，让我们始终的要什么凭神旨而做工而行事，不要本己心来去做一切，神不悦纳，神憎恶，神最憎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 啊，凭着自己做的一切，就是我们去拜世俗、拜偶像、拜这些呢，都是神赠我的，那你就没有份，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现在大家同心祷告。